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5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文章的题目是帮助同修的同时修去自己的人心执着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2日。有一位同修大姐 Z 介绍我认识两位老年同修，他们是夫妻俩，在这里称男同修 A， 称女同修 B。 同修 A 今年80多岁了，正在过病业关，夫妻俩托同修 Z 带话，很想和我见面交流交流。我去他家见到同修 A， 他不能自理，需要女儿扶起扶坐，他练不了动功，只能坐着打坐。通过两次见面交流，期间也学法和练功，同修 A 很快就不用女儿帮助了，自己能行走了。表面上看好像这个病业假象没事了，后来我发现同修 A 的状态好两天坏两天，再没什么进展，就像原地踏步似的。真不知道他内心还有什么执着的东西放不下，他自己也说怎么修就不见提高啊。我们就多在法上交流切磋，看看他问题出在哪里。为了启发同修 A 的正念，我给他讲了几个实例，对比其他同修是怎么闯病业关的，要吃苦加强意志力。可是同修 A 听完没说什么，站起来回自己房间去了。我一看他表情严肃，显得不高兴了，我没再说什么，想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，只有向内找，修自己吧。我意识到我有点着急，想让他尽快找到执着，赶快闯过来。其实同修 A 各方面修炼的不错，还有我说话可能没有考虑到他的承受力，说话口气可能有点生硬，就是强势，可能他接受不了。他毕竟是80有余了，还得给他留面子。我们没再多交流，我就回家了。对同修 A 的态度和表现，我表面没说什么，可心里想，是你们主动找我来交流的，即使我说重了点，那不是想帮助你吗？心里便产生了不想再去他家的念头。过了几天后，通过学法和找自己，我想我还是得去同修 A 那里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。我也不能这样不管同修了，还得去呀。到了同修家，我和同修 B 说，大姐，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大哥可能接受不了我这个方式方法，如果接受不了，以后我就不来了，今天是最后一次。这是同修 A 从屋里走出来，我说，大哥，打扰您了，我说话方式简单。还没等我说完，同修 A 很严肃地说，你上次刚一说话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可是我做不到，这三点我做不到。第一，关难太大，我吃不了这苦。第二，我80多岁了，死就死了，也不怕了。第三，我也就这样了，破罐破摔了。听完他的话，我没动心，没被他带动。我平心静气地说，大哥，就凭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假如您能扛50斤重量，师父为了让您提高，就得给您51斤，绝不能给您49斤，对不对？咱修炼得提高层次啊，得吃苦啊，能轻而易举的就过去了吗？你考虑考虑我说的有没有道理。同修 B 大姐接话说，你比喻的真恰当。我继续说，第二点，您说不怕死，别说您都80多岁了，我70多岁我都不怕死了。我真不知您是怎么想的，有师父的加持，努力放下，可能3天就闯过去，要是没有师父的帮助， 您可能就得3个月。您说哪个吃苦多？要是我，我就选择3天闯过去，绝不耗3个月。您既然不怕死了，还有什么闯不过去的？这第3点，您说您破罐破摔了，您不就是去了一趟医院吗？一开始没过好关，这不算什么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摔了跟头也不要紧。我接着说，咱们是人在修炼，过关时就有过得好，有过不好的，每个关都过得很顺利，说明师父给您设的关太小了，咱们摔倒了爬起来再接着修就行了。您看我摔的跟头比您可大多了，被邪恶骚扰还给他们签了字，那是对师父对大法犯罪呀。我都没破罐破摔，师父珍惜每一个弟子，您这点事算什么呀？我很真诚地和他们俩交流了一会儿，就准备回家了。临走时，我对同修毕说，大姐，您把我的电话记下来，什么时候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再过来。言外之意，不打电话我就不来了。大姐说，好吧，你离我家太远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给你打电话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想，为什么要等人家打电话我再去呢？同修在过病夜关，又是80多岁的老人，正需要同修帮助呀，自己为什么就不主动去帮助呢？难道是怕同修给脸色看吗？同修的态度不是正好修去自己的爱面子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吗？我应该谢谢同修才对呀。心性提高上来，我决定主动去同修家。到了他家，我心态平衡，笑呵呵地说，大哥，打搅您了。同修 A 说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见到我，同修 A 也很高兴，看样子他的心性也提高了。我和他交流了自己最近这几天身体也出现了状况，出现病业假象，我就赶紧学法，找人心和执着，在法上修，不能怕吃苦，加强意志力就闯得快。交流后，我们一起练了动功，同修A身体有所好转。可是过几天，同修A又出现反复，病业关就是闯不过去。我想，同修A是不是也有爱面子心呢？因为他是军工大学毕业的，在部队时是正师级干部，我就和他交流，帮助他找执着心。我说，大哥，您看我一次一次往您家跑，我没烦，我也没有看不起您，我闯病业关好像比您强，可是您其他方面比我强，别看表面是我在帮你，其实咱们是共同提高啊。就说上次您严肃地提出3点做不到，确实给我提高不少，我向内找，修去了好几种人心，我真得谢谢您呐。我又接着问，大哥，您的组织关系在哪儿？同学 A 说，在部队。我说，那组织费怎么交？回答，部队扣。我说，那您口头上跟部队说过退党的事吗？回答，没有，没敢。我说，您看看师父的经文，向世间转轮，退党是咱们修炼中必须走的一步。我又说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给您压力了。同修A说，没有，你连心里话都跟我说了。看样子他已经感受到了我的真诚。我在努力修自己的同时，也帮助同修A找执着，在法上和他交流，并用其他同修闯关的实力启发他。可是他身体状况就是不见好转，慢慢的又不能起床了，又不能自理了。同修 B 和女儿怎么劝他，他也不吃饭。 B 对我说，他就听你的。我走到同修 A 床前说，大哥，吃饭了吗？回答，没吃。我说，为什么不吃啊？咱们现在还是人在修炼，不是神在修炼， 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吃饭更起不来了。假如某一天咱们的修炼结束了，师父带领多数弟子法证人间，您还躺在这儿，我们可没有人陪着您，我们跟师父走了，就您自己躺在这儿吧。同修 A 笑了笑说，我吃。 B 说，他跟我们一点笑模样都没有，跟你还能笑笑。就这样，从酷热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天，我不计路途远和付出辛苦，多次去他家学法练功，交流和向内找。 B 和女儿也尽心尽力的照顾，可是 A 还是不见好转，病情还加重了，也不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。最后一次在同修 A 家，他出现很严重的情况，他女儿叫了120救护车，把他送进了医院。回到自己家，我心情不太好，怎么想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同修 A 由不能自理，到过了几天能自行走路了，也不用拐杖了，从不能练动功到能练动功，过程中也付出了努力，可是最后还是没闯过来，被邪恶拖走了肉身。我心情很沉重，很惋惜。师父看出了我的心情，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梦的大意是，我们有四五个人坐在一起聊天，面朝南坐着，在右前方有个领导，轮番叫我们过去，过去一个发一块板，这几个人都叫完了，都发了一块板，就是没叫我，没给我板。我当时心里很清楚，没发给我就没发吧，这是去我爱面子的心。这时一个叫老常老伴的人和我一起从北往南走，这个老常老伴说，你看都发给我们了，就是没发你一个人。我说，那个领导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所以才不发给我。我俩边走边聊，走着走着往右一看，到我娘家了，那是生我的家呀，我得回家了。可又想往前送老常老伴一段路，转念一想，该回家了，怎么这点情还放不下，都到家了还不赶紧回家，还绕道去。心里有一念，回家最重要。这时我就从梦中醒来了。回想自己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，我努力修自己找自己，也把同修的事当自己的事，同时也想到了师父曾讲重过程不重结果的法。我悟到师父点化我帮助同修一直是按照修炼标准做的，尽管同修没闯过去，我的心情也阳光了起来。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都要在法上修，不放过师父给自己安排的各种去人心的考验。事后我又多次去同修 B 那里，了解到同修 A 闯关期间，他跟大女儿交代了后事，他有两个女儿，家里有多少存款，还有房子问题，告诉姐俩别打架，照顾好母亲等等，是同修 A 把后事安排好了，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走了旧势力的路了。如果他能早点说出这些事，暴露执着心，否定旧势力，把这些话作废，加强正念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加上同修们给发正念，就可能彻底闯过来。一个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，在邪恶迫害面前都放下了怕心，三件事都做得很好，但却在这个问题上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失去了肉身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写出来这件事，希望有类似想法的同修引以借鉴和警醒。以上是目前自己所在层次的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敬请指正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医生要截肢的脚恢复正常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2日。我今年75岁了，我与妻子真正走入修炼是在2013年，在这之前多年就有幸看过宝书转法轮，但由于家里经营工厂繁杂事多，没能入心，是在身体劳累成疾亮起红灯时，我才又捧起转法轮，真正看到法的玄妙时，才决心修炼，我的身心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看着周围的同修都在夜以继日忙于讲真相救人，可我不会讲，心里很急，就跟着同修学到集市上讲，渐渐的我自己就能独自走出去发真相资料讲大法真相了，有时也开车拉着老伴和一对夫妻同修到偏远农村发资料。2021年6月20日我独自到临县讲真相救人，在一条东西马路上，我在路北看见对面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我就想过去给他讲真相，我当时看路两边没有车，就赶快穿马路过去，没想到快到南边时，被从西边开过来一辆14米长的大货车撞上，我当时就不能动了，手里拿的真相资料也散落一地，这时对面那路人过来帮我把资料收好放到我的车上，我没带手机，他帮我联系儿子，货车司机也给交警和120打了电话。一会儿我儿子和医生来了，我说我要回家，医生说你都这样了就回家去吗？我被送进市医院重症监护室，经检查由于货车压在我的右脚面上造成粉碎性骨折，右胳膊骨折，2-3根肋骨断裂，医生把上衣裤子都剪开做手术，当时好几天4-5根管子往外抽血水，同病房病人家属说我右脚像枕头一样肿大，像要爆炸一样锃亮，很吓人，医生说弄不好可能就要截肢。我想我要听师父的话，不能用常人的方法面对磨难。第二天开始我就忍着剧痛搬上腿打坐学法，病人家属说你真了不起，脚都肿这么大你还能双盘。这时同修给我捎来一篇明慧网文章，说的是一位女同修经营面食店，不小心把手伸进脚面机，手只剩下骨头，血肉模糊，同修按修炼人要求自己，后来神奇的恢复正常。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增强了我的正念，在医院我还劝退了好几个人。由于当时天气很热，右脚又用纱布厚厚包裹，几天后小脚趾就开始发黑坏死，医生又建议我截去小脚趾，我告诉医生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用做截肢手术，我回家学法练功就能好，因为这样的奇迹在法轮功学员中很多。此时已住院10天左右，我和妻子同修决定回家，儿子儿媳都不同意，我说就是雇车也要回家，他们拗不过我，开车把我接回家。儿子一路埋怨，这么热的天回家感染了怎么办？我说我有师父不会有问题。儿子又嘟囔，你修到那层次了吗？我不理会他，也不动心，回到家把我接到2楼上，我心里敞亮极了，在电视台当副台长的侄子来看望我。中午我儿子领他在外面吃饭，他对我儿子说，我叔什么文化水平，这么愚昧，这么严重的伤情不吃药不打针就能好？儿子受他影响又把我骗进医院强制住了10天，当时我就哭了，我是不轻易掉眼泪的，我绝不能再给师父添麻烦了，儿子没办法只好又把我接回家。周边同修知道后 都分别来和我一起学法，帮助我发正念交流。我右脚一直很胀痛，用了一块泡沫高高的垫着，成天往外流水。有时我心里不稳焦虑，就以常人偏方用蜂蜜擦伤口，结果适得其反。几天后往上发展到小腿、大腿、腰部都发胀疼痛，我心里更不稳了，一旦感染就没命了，就想注射青霉素消炎。来看望我的常人亲戚都叫我赶快打针消炎，到了晚上静下心来就悟到不能这样做。我看着久久不愈合的伤口，焦急、沮丧、痛苦，感觉活够了，但能马上否定解体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，否定解体邪恶的一切迫害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在无望消沉中，师父都在我梦中点化，每次梦境中我都是行走如飞，没有不正常障碍我走路的地方，脚都是受伤前正常状态。我知道师父时刻在我身边加持鼓励我，在提醒我不要灰心。我萌生一念，眼前都是假象，我要真相出来，假象消失。经常这样想。一天我疼痛难忍，不知把脚放在哪里能好受一些，于是我抱着脚放在另一条腿上，呈二郎腿姿势。突然啪，一只手把我的脚打下去了。我立即悟到师父不让弟子翘二郎腿，无论什么时候弟子都要以修炼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能躺着练功，几天后坐在沙发上练。这时同修们都鼓励我应该站起来练。记得一位同修临走时说了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，咱是金刚不坏之体。这样我第一次艰难地拄上拐棍挪到墙角，已在墙角练功。此后不再执着伤口怎样，不再管疼不疼，甚至连看都不看，我把自己一切交给师父，到能动了能挪步了，我就拄着拐棍下楼给新雇的临时工讲真相，劝三退。2022年开始我就开车出去讲真相，一是因为行动还不太方便，再是觉得被常人看见走路不正常影响救人效果，所以遇到路人我就打开车窗赠送真相资料劝三退。右脚掌不能踩油门刹车，我就用脚后跟下面放两块砖头缓解不适，这样劝退效果一样，最多的一天劝退了32人，平时能退十来个，最少两三个人。遭遇车祸到现在快3年了，从炎热的夏天至今，我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次针，粉碎性骨折的右脚掌基本恢复正常，做3件事、做家务都不受影响。一个70多岁的古稀老人，谁能说这不是奇迹呢？这期间，方方面面真是磨练人心的过程。比如本来伤口都愈合了，长出新肉了，突然哪一天走路时钻心的疼，好像伤口没愈合没长好，我马上就悟到我又与老伴争斗了，又心急火燎想干什么事了，又疏于学法了等等。弟子叩谢师父，一定听师父的话，多学法，多讲真相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明晰法理，病业消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4年10月15日。我今年73岁了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父母先后生了我们兄妹6个，我是3姐。当时家里很穷，我的身体还很弱，年龄很小就得下地干农活，照顾妹妹，做家务，一家人拼死拼活的忙，也就刚够温饱。结婚后，无论我对公婆、对家里怎样操劳付出，夫家对我都是非打即骂。严重的病痛、过度的劳累、精神的痛苦，一度使我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。1999年，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机，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，从此我的生命有了生机。从开始修炼至今，我再没吃一粒药，没病一身轻，也让身边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得法20多年来，无论是黑云压顶的造谣恐吓，还是腥风血雨的迫害，都没有丝毫动摇我对大法的坚信。20多年来，我坚信大法，做好3件事。期间做项目、发资料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也还算是精进吧。可是就是很多的人心执着去得很难，有时发正念去，弯心透骨的去，可一旦遇到事就又反上来，自己也多次反省去自己的人心。最近的一次闯殡业关，就突出地反映了去这些怨恨心、不平衡心等人心的过程。2024年3月15日早晨，我像平时一样练第五套功法，忽然感觉身体不对劲，右半身无力，说话舌头吐字不清。我心想，不承认它，这都是假象。我继续练功，边练边向内找，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了？猛然想起，近日因妹妹住院花了不少钱，因此勾起了我多少年来对妹妹付出的太多太多，却没见过回报的怨恨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对妹妹及家人多年的怨恨常常往出反，总也压不住，越想越怨，越生气。同修来了也忍不住，大说一通，一吐为快，全发泄出来。同修拦也拦不住，全不顾了。突然一个念头打过来，我这还像修炼人吗？这样做不对呀。我嘴里说不对，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。同修见我状态不好，就与我在法理上交流。通过和同修学法交流，我意识到原来是我的心性该提高了。我很快就找到了病业产生的根本原因，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。我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是因为长期心性提高不上去，遇到事没向内找，从而才形成了这颗怨恨心和不平衡的心。这股怨气越积越多，甚至被他左右的失去了理智，最终导致出现了病业状态。我虽然每天学法，法理也都明白，可修了这么多年来，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，还用人的心态看问题，对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很多都没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，遇事向外看、向外找，没有修自己，像个常人一样。那常人能不得病吗？找到这里，我吃惊不小。随后，我又找到了很多人心，如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、情等，真是愧对师父的谆谆教诲。于是我从心里发出一念，我不要这些人心，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正法到了最后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 任何一个放不下的执着都会使一个大法弟子前功尽弃。师父在《转法轮度极心》一节中明确告诉弟子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度极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怨恨心是度极心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。在大法的宏大慈悲下，我一定将其彻底解体，真正成为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。法理明晰了，人心转变了，病业假象也在一个星期彻底消失了，身体完全转为正常。弟子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上，我会以此为戒，把向内找作为一种常态，不断地在法上归正自己，跟随师父回家。层次所限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批评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